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由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们来读双数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来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站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大家知道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吗？可能我们会想到是肌肉，是智慧，是我们的思想，钱财，甚至健康。实际上是爱，爱的力量。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过爱的力量，爱令人盼望，爱也令人失望。爱是情感，爱也是意志。爱令人快乐欢乐，也令人忧伤。奥地利著名的小提琴家克莱斯勒写过两首非常著名的小提琴曲，叫做爱的欢乐，爱的忧伤。大家知道哪一首比较有名啊？爱的快乐比较有名，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我也喜欢那爱的欢乐。我们都喜欢爱的明灿的一面，不喜欢郁闷阴暗的一面。爱可以让人如痴如醉，失魂落魄，也可以令人百般的纠结，郁郁寡欢。爱可以伤害，爱也可以医治。爱虽然是人生最大的生命力动力，但是也是最难驾驭的一种力量。今天早晨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八章这段经文认识爱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请你预备我们的心，修直我们心中的旷野之路，使我们的沙漠之地变为泉源。主耶稣的爱，圣灵将父神的爱再次来浇灌我们，滋润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满有爱的果子，使我们的生命满有爱的能力，也在父神从天而来的圣爱，爱加倍的爱之中，能够带领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使我们能够被你的爱所驾驭，被你的爱所引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正道主题是爱的力量，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很多人熟悉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实际上是爱的故事，里面有爱的冲突，爱的冲突，也有爱的突破，在冲突当中有一个突破，最后爱的动力。当我们突破以后，我们也有爱的动力。主耶稣有一次去耶路撒冷过节，之后他在殿中，在圣殿的外院教训人，很多很多人聚集在他周围，听他的教导。耶稣事工的第一件事就是教训，教训众人，教训门徒。登山宝训以他的教训开始。在他离世前，他告诉门徒，宝会师就是父因我的名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也就是教训你们。受教与领受神的爱成正比。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受教的重要性， 听到主日学、查经、聚会等等，都是受教的方式。我们所受的教导与我们承受的圣爱有直接的关系，成比例。越虚心受教的，我们可以领受到神的爱的能力就越多；越不虚心受教的，我们所领受的爱就越少。就在主的教训中，文士和法利赛人气势汹汹地带着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进来了。文士是教导律法的一群人，法利赛人是专门持守律法的一群人，这两群人就推推攘攘地把这个行淫的妇人拉到众人当中。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吵吵嚷嚷，众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群人就对耶稣这样讲：夫子，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如何办呢？如何处置他呢？圣灵马上提醒他们的目的不纯，他们的动机是要拿耶稣的把柄，要控告他。但是耶稣的反应非常出人意外，他弯着腰在地上用指头画字，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这群人，文士、法利赛人还是不断地追问他：摩西的律法这样讲，摩西的律法这样讲，你说该如何做？你说该如何做？一直不停地追问他。其实摩西律法没有一条这样讲，把犯奸淫的妇人用石头打死，没有一条。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有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在申命记跟利未记。申命记22章22节讲：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同致死。利未记20章10节这样讲：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首先我们注意到是两个人必须致死，第二点并没有讲如何处置，没有讲用石头去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问，那个犯奸淫的男人在哪里？可恶的男人，该死的男人在哪里呢？为什么不一起带来呢？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如果主真的按照他们的去做，他们可以立刻控告主违反律法，因为律法没有这样讲，没有讲要用石头打死一个人。其次，如果主不去这样做，他们就可以控告主不守律法，而且是他们眼中的律法。所以这个圈套十分的阴险。主不回答他们的控告，而是弯着腰继续在地上写字画字。很多人不理解主到底写什么，许多解经学家都推测主在画什么字，都在推测主在画什么字。有的讲主在写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有的讲主在写我断不以恶人为义，有的讲主在写你们就是这一群人，有人讲不知道在写什么。大家认为主为什么以写字来回应他们呢？有没有想过主为什么沉默在地上写字？我不知道主写什么，但是我认为主在写字的时候来延长他们控告的时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控告的人有反省的机会，每一次的控告实际上都是反省的机会。大家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在争辩的时候，在争执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理亏的，我们知道自己是理亏的，但是我们还极力的争辩，显明自己是有理的。但是呢，每一次你述说自己有理的时候，说我有理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不对，不是这样，不完全是这样，你就有点不平安。如果你继续为自己争辩解脱，怎么样？你还是觉得不平安，但你还未继续争辩，就会变成涂鸦了，越涂越黑。主的沉默呢，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让我们在冲突争议时呢，能够慢下来，不要说太多的话，也不要多的指责。多说话多指责不一定越有道理。其次呢，我认为主在沉默当中要让人放下自己的审判权，主要让人知道在任何的争议当中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审判者。我们再有理由也不能成为审判者，我们必须谦卑自己，让主做审判。如果我们不谦卑，我们自己要做审判的话，主就怎么样？ 他就会沉默，他就不说话。在任何的一个争议当中，强势的一方很容易成为审判者、判断者。只有当我们停止判断、停止审判时，主才会有真正的行动。主就行动了，他这样讲：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申命记十七章第七节记载惩罚恶人的规则，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要下手将他致死。主在这里把律法对他人的审判转向了对自我的审判，一个180度的转变，从审判他人转向审判自己。结果发生了什么？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从这个圈子里出去了。为什么是老人先出去？为什么老人先出去？有人讲老人的罪比较多，所以他们就先出去了。有人讲老人的良心比较敏感，老人还是蛮有智慧的，所以他们先出去了。实际上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正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也是旧约律法到新约恩典的转折点。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出去，代表人人都是有罪的，人人都需要耶稣的恩典。约翰福音开始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如果没有基督的恩典和真理，律法只能定罪，被石头打死是唯一的出路。而且呢，找不见用石头打人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人，你自己没有资格去打人，因为你自己也犯罪。这就是律法的局限跟绝望，这也是旧约律法的真正意义，要把我们引向基督耶稣的恩典。人人都有罪，人人都该被打，但是没有人可以去打别人，没有出路，律法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在基督的恩典和真理当中，我们在石头之外才能够存活，才有出路，才有新生命的机会。结果只剩下被定罪的那个妇人和提供恩典的主。主就直起腰来问那个妇人：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就是定你罪的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妇人讲：主啊，注意他讲主啊，没有。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看到几种爱？大家看到几种爱？第一种我称之为法律赛人的爱，或者强势的爱，自我完美的爱，自义的爱，自我为中心的爱。我们自己可以填空，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有这种爱的表现吗？其代表就是法律赛人。这种人的爱的起点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高。对法律赛人来讲，他们爱的起点竟然就是律法，不能再高了。律法是最高的标准，人生命最高的标准，这是他们的标准，律法。在律法当中，他们成为一群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他们以律法来衡量一切，但是他们也违反律法而实现律法，这是很具有讽刺性的。使徒行传23章记载了40多个法律赛人，因为他们当时要杀害保罗，他们彼此发誓，若不先杀死保罗就怎么样，我们就不吃不喝。当然他们后来没有杀死保罗，我不知道这群人后来有没有饿死渴死了，我觉得没有。他们的极高的标准连自己都活不出来。主在另一次对话当中这样告诉这些人：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今天我们仍然会活在这种法律赛人的爱中，自我的爱中。我们爱的最高境界不一定是律法，可能是我们的才能、我们的爱好、 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某种标准，从小到大的某种标准，我们的相貌，活在这种爱中的人实际上很有能力的，很有恩赐，取得的成绩往往高过他人，也很有满足感，所以很难信主的。我不需要靠神，我不需要信神，我靠自己就可以了，我非常的高标准，我非常的满足。反过来，有这样表现的人呢，对人的要求也很高，很容易判断人，抱怨，看不起人，比较激进，强势，容易伤人。耶稣时代的社会当中，以法律赛人，以男人的群体为主。如今在中东，在阿拉伯地区，甚至东南亚地区，还有这种以男性为社会中心，为权力结构这样的群体，一切都是男人说了算。但是在西方及中国，我们已经发现在转为女性为中心，女性为强势，老虎妈妈强势女人的这种方式了。即使伤了人，这些人还会坚持说，我爱你啊，我爱你啊，你要理解我的爱啊，我是为你好的。完美的爱不喜欢99分，只喜欢100分。当你得到99分的时候，他不会表扬你，他会问你那一分丢在哪里，你告诉他丢在哪里了，真蠢啊，下次不要犯这个错误。不喜欢别人的批评，也听不进教导教训，所以这种人没有神的爱，缺乏神的爱。这个季度我们在学习情感健康这门主日学，我们学习了情感健康的七个原则，其中有三点没有上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有三个原则是这样的：要活在自己的破碎跟软弱当中；第二点，活在自我的有限当中；第三，活在痛苦与失望当中，悲痛和损失当中。这三点是情感健康的关键。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破碎的，是软弱的，我们也要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我们也要知道自己活在悲痛跟损失当中。在这里我还要加上一条，活在他人的有限当中。你有限，他人也有限；你软弱，他人也软弱；你破碎，他人也破碎。如果你以自己的完美高标准去要求他人，他人在软弱痛苦破碎当中会觉得怎么样？没有办法承担，没有办法承担。我们要知道，爱的标准越高，压力越大，越难活出来，伤害也越大。即使你发誓我不杀死保罗，我不吃不喝，也做不到。这个故事的第二种爱是什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的第二种爱是什么？表现在哪些人当中？这个故事的第二种爱我称之为弱势的爱，弱势的爱，或者情欲的爱，破碎的爱。这种人的爱的起点非常的低，非常的自卑，看到往往是破碎的、不完美的、有罪的、败坏的，往往生活在弱势的群体当中，受人歧视，很少有朋友，被人看不起，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其代表就是那个被控告的犯奸淫的女人。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具体的经历，但是我相信每一个这样的人都有其痛苦的经历，每一个这样的人都有痛苦的经历，所以才变成这样的人。往往小的时候受过伤害，对生活、对生命、对婚姻已经失望，认为人生没有真爱，可能认为男人没有一个好人，可能认为女人都是贱人。他们渴慕爱，渴慕亲密的关系，但是又恐惧，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不知道如何得到。他们可能一次又一次的超越自己的道德底线，觉得羞耻，觉得不安，下一次又去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他人、从对方得不到他们真正所想要的，所以就在人跟人之间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寻求、不断的想得到。他人的爱无法满足他们。约翰福音第4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第八章行奸淫的妇人都活在这种弱势的情欲式破碎的爱中。当那个妇人听这群强势的人控告他，以律法的标准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恐惧万分。我不知道他心里想到什么，可能自己的家庭，想到自己冤枉，他可能连眼睛都不敢抬，羞耻的低着头，他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也完全不知道耶稣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在众人不断控告声中，他等受着最后的审判。这就是这段经文中的两种爱，两种爱的冲突，两种爱的绝境，没有出路。强势的爱，弱势的爱，法律赛人的爱与阴父的爱，完美的爱与破碎的爱，这两种爱是对立的，是无法调和的。当时犹太的社会就生活在这两种爱当中，上层的群体、社会的精英、宗教人士活在自我的爱中、律法的爱中、弟兄的爱中、完美的爱中，而底层社会的人活在被弃绝、失望、破碎的爱中，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的社会法律结构可以把这两群人结合起来。今天我们社会仍然一样的，我们仍然一样的，我们有上层社会的爱，我们有底层社会的爱，两群人所享受的是完全不一样。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接触到某种上层人物的群体，据说他们的入会标准要上百万美元，可以享受非常非常高的特权。如果你去机场旅行，你也发现有小小的俱乐部，特别的 club， 你在登机之前在某个地方有个特别的门，你进去有服务员招待，里面有各种的食品，皮沙发可以让你休息，在那八个小时等机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成为会员，有金卡才行。每个社会都有很多特权的群体，活在一种特别的爱当中，彼此满足。每一个社会都有特别特别的群体，活在破碎的爱中。耶稣在爱的冲突当中向我们展现了第三种爱，他是完全的破碎，看到自己的罪，他是破碎的完全，看到他的赦免。这就是神的圣爱。新约圣经中用了一个希腊文很少描述的叫做 agape， 这个爱来表达这种圣爱，是我们人的自然生命中完全没有的。圣爱不受时空、环境、情感的控制，圣爱出自意志，超时空、超情感、超理性，是动物没有，只有人才有的。我没有感动，我仍然决定爱你；我不理解，我仍然决定爱你；我知道这是一条窄路，我仍然决定要走，而且我要走到底。这是你我人生命当中的爱的突破，你需要，我也需要，人人都需要。圣爱从天而降，从天而来的，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十一世纪意大利的科尔瓦洛的伯纳德是非常著名的天主教修士，在《爱神》这个著作当中 Loving God 提到爱的四个层面。伯纳德爱的四个层面，第一个，人因自私而爱神。比如说我听说有地狱，不信神要下地狱，要被火烧，非常痛苦，永远的受痛苦，他就很紧张很害怕，因着怕下地狱、怕受苦而信耶稣，而爱神，所以我爱神，我相信。第二种，因神的好处而爱神，也许你因恐惧而爱神，之后发现，哎，神不错，听祷告，让我考到驾照了，让我找见好的对象了，让我考试过关了，让我病得医治了，哎呀，这个神真好，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就活在这种对神的爱中，因为他有好处，吃饼得饱的好处，我就爱他。你给我饼吃，我就爱你，我就来敬拜，我就来团契，我就做点服事。很多人一生就活在这种对神的好处的追求当中，不知道生命有更高的层面。第三，因神的博爱来爱神，到一个程度我们会发现，神不仅爱我们，也爱他人。神不仅爱 那可爱的人也爱不可爱的人，神不仅医治我也医治他，神不仅赦免我也赦免他，神不仅救我不下地狱也救他人不下地狱。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位神的爱是如此的博爱，如此的超越，超过我有限的感觉跟意志，我应该爱这一位爱所有人的神。这个时候我的爱已经超越自我中心的爱了，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我能够学习爱我不理解的人，我不喜欢的人，伤害我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神爱他们，我因神的爱去爱。最后，因神的博爱，以神的博爱爱己，包括甘心乐意的舍己、背十字架。我真正知道什么是神对我的爱，什么是真正对我有好处的。打游戏、看黄色视频，这些不是真爱。我以神的爱来爱自己，珍惜自己，保守自己。大卫·班纳 David Banner 在他《降服于神的爱》（Surrender to Love） 这一本书中讲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姐妹，信主的，很年轻的时候在家里面被自己的父母虐待欺负，成长的经历环境非常的不好，受到很多的伤害。年轻时候谈朋友，后来就被男朋友强暴、性侵，痛苦之极，她去找辅导师。又被辅导师性侵，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女人所受的羞辱、痛苦、伤害是多么大吗？在那个时候对她讲神的爱，领受神的爱有多难吗？你可以讲没关系，耶稣爱你，神理解你，神知道你的处境，对她有作用吗？有没有果效？她还能持守她的信仰吗？完全无法想象。如果她放弃信仰成为不信者，没什么话好讲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安慰他。他活在破碎的爱中无法自拔，怎么办？活在爱的冲突中无法自拔。这就是这段经文章中那个女人的写照。最终她在耶稣的爱中得到了力量，得到了突破。她吃惊地发现圣经中所描述的主耶稣特别爱那些被欺压的、被歧视的人群，尤其是妇女，尤其是女人。如果大家仔细读福音书，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主特别关顾姐妹，他不仅关顾弱势群体，他特别关顾姐妹。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行奸淫的妇人、莫大拉的玛利亚，主耶稣特别关爱受歧视的妇女。这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是完全相反的。当时犹太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是以男性为主的，女性是绝对被歧视，是看不起的。但是耶稣来扶持了女性，爱他们，关爱他们，站在他们一边。我觉得很有讽刺意义的是，主爱弱势群体，爱受欺压的女性，但是在当今的社会，很多女权主义者会否认不要主耶稣，不要信仰，不要基督教信仰，而且还反基督教信仰。他们不知道圣经中的主耶稣特别怜悯关爱弱势群体，关爱受欺压的妇女，他们不知道，他们拒绝主耶稣，甚至嘲笑轻看主耶稣。你们去看看好莱坞的那些明星啊，女星，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你就知道他们离主的爱有多么远。主耶稣爱那些破碎的人，爱弱势的群体，爱社会中被歧视的、被抛弃的、在社会边缘的那些人，这就是主的爱。他以他的破碎进入我们的破碎，在他的破碎当中把天父的爱活出来。结果这本书中描述的这个受欺压的女人呢，她突然从主耶稣的生命看到了真爱，看到了他所需要的爱，也看到了天父的爱。他没有离开信仰，他得到了医治，不再活在破碎的爱中，而活在主的爱中。这就是主耶稣他的爱给我们的生命所带来的突破。今天你我的生命，我们的破碎，我们的冲突，都需要主的这种爱来连接。我们可能会认为主耶稣太便宜这个女人了，哎，就是轻易说一句，你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 就完了吗？应该让他承受这个后果，他多可恶啊，应该让他承受。如果你这样想，你还活在法律赛人的爱中，活在自爱当中，
活在自我完美的爱中。
马太福音十二章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赐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段经文可以讲是旧约圣经中的浓缩，在新约马太福音十二章预言在主耶稣的生命当中。这段经文的中心点应该在十二章二十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
我们点过灯的人，点过油灯的人都知道，油灯到最后的时候，油快烧完的时候，那个灯光是很颤抖的，是没有用的，而且会冒烟，底下的杂质都被烧起来，所以你必须马上吹灭。你们见过芦苇，将折断的芦苇也是很脆弱的，你轻轻一撇它就断了。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都是我们这破碎的生命。在主的面前，如果以审判的标准很轻易的毁灭我们，我们是站不住的。在他的审判面前，我们是绝对站不住的，在他的公理面前，没人可以站得住的。但是也就在这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这样软弱脆弱的生命当中，他不折断，他不吹灭，他扶持，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公理就是审判的意思。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公理的对比，他将公理传给外邦，也将外邦人要颂扬仰望他的名。他将公理传给外邦，是用温柔谦卑的慈爱的生命去传的，最终等他施行公理的时候，就是最后的审判。两个公理之间，在他传扬公理跟最后显明公理审判的时候，他是温柔的，是谦卑的，是怜悯的，最终在审判当中公理会得胜，那是最后的大审判。
新约圣经有一句话叫做怜悯原是向审判跨胜，意思也就是说，在最后公义的大审判当中，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可以夸神的怜悯，看哪，我原来是何等的人，我原来是如何败坏的人，如何无配的人，如何软弱的人，但是他没有离弃我，他没有嫌弃我，他医治了我，他扶起了我，他怜悯了我，他拯救了我。在最后的大审判当中，所有真正信主的人，被拯救的人，都是他怜悯的见证。所以叫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今天我们都是大怜悯的对象，所以我们要彼此怜悯，我们在怜悯当中向审判夸胜。如果你还是带着审判的心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带着审判的心彼此争议，我们还不认识福音。总结今天的信息，爱的力量，爱的力量，几种爱？三种爱。第一种是什么？法利赛人的爱，自我完美的爱，自我满足的爱，清高的爱，高看自己，给自己的标准就是律法，极高的。这种人不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不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不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也不体恤别人的软弱跟难处，往往以自己的标准、自己的爱去衡量他人、要求他人。这种人往往很有能力、很有才华，认为不需要神、不需要拯救，也很容易伤害人，也很容易自卑，因为给自己的条件定得越高，自己也越失望。也有可能这四十个法律赛人真的饿死了，有一些非常成就、非常成功的人最后以自杀结束。为什么？因为他们再也活不出那种至高的境界了，他们认为已经达到那最高的境界了，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已经有为达到了，我就一枪把自己打死了。第二种，情欲的爱、破碎的爱、自卑的爱，
代表就是那个犯奸淫的妇人，她活在破碎的爱中，往往低看自己，自信心非常的弱，非常的差，看到的都是负面的、消极的、破碎的，想到的常常也是负面的、消极的、破碎的。他们不知道真爱，也没有真满足，总想从他人得到一些破碎的、零碎的爱，但又常常失望，因为他人也是有限的，他人也是破碎的，他人也是自私的，常常违反道德底线，做违反良心的事情，活在情欲当中不能自拔，做了又做，非常自责，直到被抓，如果不被抓还去做这样的事情。第三种，神圣的爱，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做人，把神的爱在人的生命中完完全全活出来了。主耶稣的爱既是完美的，我是讲完全完美的，完美还不能代表我的意思，它是真完美，跟我们的完美不一样，完完全全完美，毫无瑕疵的，所以是从神来，从天来的，从永恒来的。在没有创造万物之前，他与神同在，做什么呢？彼此相爱，永恒的爱，非物质界可以领受可以明白的，又是破碎的，与人相连的。这个完美和破碎的高峰，就是格格他的十字架。在格格他的十字架上，主耶稣大声的呼唤，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完全的爱。另外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种最破碎的爱，因为与神相离受到惩罚。爱的冲突，爱的突破，爱的生命力，每一个人必须的经历，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经历的。大家知道，秋季以后我们把黑门的沃尔玛完全改变了布局，你发现没有，今年夏天以后沃尔玛完全改变了布局。照张照片，这个现在的布局原来是柜台，而且很多的衣服现在完全变成食物的地区了，食物区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跟师母还有我们的孩子连面包都找不见，连鸡蛋也找不见，因为里面的食物食品部分大变样，完全认不出来。但是今年五月份开始，我就发现沃尔玛外面就挂的一副大的横幅，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声音， We heard you。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将进行革命性的更新，使你们有新的体验。结果真的大不一样，能看见这个蝙蝠吗？在今后的几个月当中，我们将有革命性的更新，经历主耶稣的爱，爱的突破，爱的生命力也一样。我们需要在自己的生命中挂出一副横幅， Under construction， 正在进行，也要说你们将在我的生命当中看到极大的更新，在我生命的未来将有极大的更新。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里面需要大调整、大装修，很多旧的东西，我们的爱好、说话的方式、思维的方式需要彻底的改变，但是需要时间，需要过程，甚至不能向人展开的。很多时候我们内在的改变是独自与主相处的，外人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需要时间的。这个改变的动力，爱的动力，就是主耶稣十字架既破碎又完全的爱，把我们这些破碎的人、自我完美的人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个季节是圣诞节送礼的季节，不要忘记，不管你得到多少多好的礼物，不管你有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礼物，我们已经得到了最大的最好的礼物了。这个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道成肉身的生命。爱是生命，是生命中所产生的能力，而且在主耶稣生命里，父已经把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礼物、最大的礼物、最大的能力，在他的爱子当中赐给我们了。今天是一个更新的时刻，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是一个更新的时刻，我问大家几个问题。
主的爱有什么特征？是完全的，是破碎的，是永恒的，是不变的。你领受了吗？我再问大家个问题，如果你觉得你更完美了，主会爱你更多吗？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但是你也信了耶稣，你认为主会爱你更多吗？如果你不那么完美，主会爱你更少吗？如果你认为你很不配，你很污秽，你很败坏，你很不讨人喜欢，别人也很讨厌你，你知道别人讨厌你，你经常失败，你活在痛苦失望当中，你觉得主会少爱你吗？你觉得主的爱与我们自己的完美跟不足有关系吗？你如果明天变得不太可爱，主会少爱你一些吗？你明天变得更加的完全完美，主会爱你更多吗？答案是什么？都不是。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完全让主更爱我们，我们也不能以自己的失误、失败、败坏让主更不爱我们。这就是他的爱，是永恒的，是超越的，是无条件接纳的。今天不管我们有多完全，你认为自己多完全，你仍然需要主的爱，主爱你。今天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多大的错误，难以启齿的错误，别人不知道的罪恶过犯，主仍然爱你，主的爱也不变。今天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家人怎么评论我，主仍然爱我。这就是他的爱。最后一个问题，知道了主的爱，你如何活出这种爱呢？今天是一个更新的日子，我们领受了他的教训，明白了他的爱，我们将如何活出来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你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将你的爱通过你的生命活在我们当中，如此真实地活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这些破碎的自我完美的人有崭新的希望跟盼望，有新的喜乐跟动力，使我们继续走人生的道路，而且是甘心情愿的、乐意的、喜乐的，因你的缘故而活着，而去爱。感谢你在圣诞节这个季节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礼物、最好的礼物、最珍贵的礼物。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慕道的朋友珍惜这份礼物，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让你在我们里面发光，让你在我们里面更新，让你在我们里面洁净，让你在我们里面有能力。主，我再次感谢你，请你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孽，除去我们一切的自义，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生命跟真爱。在这个季节，我们也祈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去传福音，跟认识的、不认识的，跟我们远方的家人亲人能够去分享你的爱，给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智慧。我们有些人要回国，要探亲，在这个季节当中，愿我们成为传扬你爱的见证人，在我们回国的时候，在我们旅行的时候，记着能够彰显活出你的爱来。等一下我们要领受圣餐，感谢你以这种奇妙的方式爱我们，与我们同在，再次来更新我们，再次连接我们。谢谢你的赐福，我们共同的祈祷是奉主你自己尊贵的名，阿门。